各位善知识，《大佛经首楞严经》的第二卷经文现在讲到第十七页，第十七页的后边两行，这是十方显见的第八番，就见经非因缘非自然，显见性离相即发。这个第八这一段显见的文字啊，在经文里是有两段的，上次是讲过第一段，就前半段，就是显这个见性啊，不是自然，也不是因缘，这个道理说到最后两句话总结说，离一切相即一切法，所以科判里面叫做显见性离相即发，离一切相即一切发，显示这个见性呢，不是平常外道所执着的自然，也不是世地通途所说的因缘，但是阿难听到这个地方啊，他又生起疑问了，阿难对于这个因缘的执法相当相当的深厚，他总觉得不是自然，我一定可以承认可以接受，因为外道讲自然，我们佛法不讲自然的，但是佛法是讲因缘的啊，说是不是因缘他就很难接受了，所以因此之故啊，关于不是自然他已经完全承认可以不必再说，但是对于不是因缘呢，他有意见。就接下去后半段的文字一开头，阿难就提出来问，经文说，阿难白佛言，世尊，彼妙觉性非因非缘，那世尊云何常与比丘宣说见性具四种缘，所谓因空因明因心因缘，是以云何啊？这是阿难对这个因缘他不能信服，说不是因缘他不能接受，因此啊他提出问题来。所以阿难禀白于释迦牟尼佛说，世尊啊，如果按照前面佛所说的话，这个见性指这个妙觉性，妙觉性就是如来藏妙真如心呢，就是真如本性，如果说这个真性这个妙觉的本性它不是因也不属于缘，不是因不是缘，所以非因非缘，按照佛这种的说法，我有个问题，师尊呢，那你平常为什么跟他平常跟比丘们说法的时候，经常提到，见性具四种缘才能成就呢？这里阿难所指的见性啊，不是指这个我前面说过的所谓眼根见经见性，不是指这个见性。他现在所讲的见性只是指这个现在在凡心上能见的作用，凡心上能见的作用啊，顶多直到见分而已，所以他说的佛情平常说见性具四种缘，实际上佛的话是说，普通一般能见的作用具备最起码有这四个条件才能够看到外境，那么是哪四种缘呢？就是四种助缘的帮助才能成就见的作用。所谓指下文解释上文说哪四种缘呢，就是因为有空，因为有明，因为有心要看，因为有正常的眼根，具备这四种条件呢才能看到外境。那么佛平常跟比丘说法的时候，关于见的作用，佛经常是这样子说的。那么 现在又说不是因缘了，那么这个道理怎么讲啊？是因缘合，这个道理怎么讲啊？意思就是说，现在佛说见性也不是因也不是缘，也把因缘排在这个见性之外。那么既然如此，那佛过去平常说法的时候跟比丘们说话说常与比丘先说，那就说明这个不只说一次了，不晓得说了多少次，经常这样讲凡是能见的作用啊，具备四个条件，四种助缘，就是因为有空啊，指这个见跟所见的物的中间的距离。比如说我现在看到前面的这个书本，那么我的眼睛必定要看这个书本呢，有个距离。假如这个书本靠近眼睛，这样子看不到；靠近眼睛，中间没有距离，看不到。所以这个见，它又看到外境啊，它必定有个距离，这个距离就是空。单有空，没有光明不行的。眼看东西必定要有光明，明就是光明，必定前面有光明啊，日月灯三光，后边说到啊，有光明了才能见到前面的境界，假如没有光明的话也是看不到的，所以要有中间的距离，从眼根到所见的色尘中间有个距离，就是空。而要有光明啊，无论是日光月光灯光，有一种啊，有了光明才能看得到，纵然有空有明啊，还得有心要看，如果没有心要看也是看不到啊，心不在然了，视而不见。如果你心不在那边，纵然眼睛对着尘经一样是看不到的，因为他没有心，有心要看才能见到，所以因心要有心啊，还要有眼啊，有了前面三种条件了，还要有正常的眼根啊，这个眼根的辅根尘胜一根都正常的，没有问题。然后啊，借着这个眼根照到外境，才能看到外面的境界，要具备这四个条件啊。那么平常佛跟比丘们说话的时候，对见的作用经常是这样说的，那么现在又说不需要因缘，见性啊，不是因也不是缘，那么这个道理怎么说呀？这不是，如果说现在说不是因缘，过去又说因缘，这不是自意相违吗？是说那你为什么这样说呢？我这个道理我不了解了，是因缘何，这个道理啊，我应当怎么说的，我不明白。他的问话里面还有责怪佛说话好像前后啊不相应的情况，好像有点自以相违的事情啊，所以他有这个问题。文字消文完了，进一步我们研究啊，关于这个见啊，我们眼睛看东西啊，眼神能够升起来有见的作用。欧南所问的是平常总合起来讲的简单的四个条件，而按照唯识里面所说的，眼是九缘生，眼睛要看东西要具备九种条件。这个眼是九缘生呢，九种助缘，眼是才能生得起来，才能看到外境啊。这个九种助缘，第一是明，第二是空，或者是第一是空，第二是明，第三是根，就是眼根，眼珠子正常，第四是境啊，外面有境界可以看，第五作意，心中作意要看，第六根本一，要由第八阿赖耶识做根本啊，阿赖耶识存在这个身上它才能升起见的作用，假如没有第八阿赖耶识不能成立啊， 气候来先做主翁啊。啊，这个身体受伤的时候他最先来，死的时候他最后走。啊，这个第八无漏意识是人的根本，所以叫做根本一，依靠第八无漏意识的根本才能升起见的作用。啊，第七要有染净一，染净一啊就是第七识，第七木拿识。第七木拿识啊，他从第八无漏意识转变过来的，所以为识叫做三能变，初能变是第八无漏意识，二能变就是意，就是第七识木拿，就是意。而这个木拿是当体是染污的，它是染污的，因为它执着第八无漏意识为我啊，但是它是依靠无漏意识的净法的，所以叫做染净一，染法净法啊都具备的，就是第七识。那么意思就是说，纵然有第八识，假如没有转成第二能变的一根，如果没有莫拿识，没有莫拿的染净一的话，见也不能成立的。所以第七要有染净一，就是简单说第七识，有第七莫拿识啊。然后第八要有分别一，分别一就是前六识，前六识也就是主要指的第六意识。第六意识它善能分别啊，就是分别的作用啊。看到这个东西形色方面它是青黄赤白啊，究竟它是什么颜色，有多长多大啊，那么要由第六意识才能分别。所以第六意识叫做分别一，一第六意识能分别前进的形色显色等等。所以第八要有分别一。第九种子一，种子啊就是第八无漏意识里面有这个种子存在，有见的境界的种子，有能见的作用的根的种子，这个种子存在啊才升起现行，才能有作用。假如第八无漏意识里面没有这个种子，也是视而不见啊。所以因此之故啊，在唯识说眼识的升起呀，要靠这九个条件，眼识九缘生。既然眼识九缘生，现在这里为什么就是说四种啊？因为这四种里面呢、啊、就包含九种的这个条件在里面啊，因为这四种就包含九种的条件啊。这里的因空因明，这就是在境里面啊，因为见境的时候要有明要有空，所以因空因明两种啊就在境里面。所以第一第二第四合并起来啊，就成为因空因明的条件啊。因心，心里面啊，这个心心理作用就包含六种，包含六种的条件在里面，就是要有作意，打算要看啊，有分别一，有染净一，有根本一，有种子，还要有一个开导一。如果加上开导一的话，就十个了啊。那么如果把开导一除掉，就是心理作用里面五个，加开导一就是六个啊。如果加上开导一，就是十种缘了。平常说九缘生是不讲开导一的啊。那么在文句里面，它是加上开导一，就成为十种。而根就是第三的根啊。第三的根就是这里的眼啊，经文里面的眼，眼就是眼根，眼根这个眼根就是包含辅根尘眼珠子啊，跟净色根就是圣意根包含在里面。那么具备这四种条件，就是具备九缘十缘啊。平常说九缘生，就是刚才说的，就是把这个开导一把它没有包含进去，就是明空 根净作于根本一，染净一，分别一，种子一，这就是九缘生，再加上开导一，就是十缘了。为什么有的时候讲开导一啊？开导啊，就是等无间缘，四缘里面的等无间缘，因为它这个心理作用的心王的主作用啊，它要继续连贯的。如果心王的主作用没有继续连贯的话，那个作意啊停下来就不会继续看下去。所以详细的分别就有十种，在《成唯识论》里面呢就有说到开导一，但是平常不说开导一，只是说能见的作用升起，而见的作用升起来具备这九缘就够了啊，见的作用的升起具备这九种缘就够了。如果有连着继续看下去啊，那就要有开导一，开始的开，领导的导，开导一啊，就是好像开路先锋一样。这个心王作用，它有一种第六意识的开路先锋，一直连贯下去。比如说，我看到前面一朵花，哎，这个花很好看啊，它这个颜色很特殊啊，虽然是红的，它有多种的红色，那么它一直的贯穿下去，哎，这个花怎么样子会有这么多的颜色？多大啊？要种多久才会开？它的叶子又是什么？把这个整个一朵花的从因至果连贯的把它研究彻底呀，那就要有开导一啊。所以因此之故啊，如果是说连贯继续，要有开导一，只说能见九缘生就够了。只是说能见，能够见到前进九缘就够。而现在经文里面说四种缘是简单的合并起来说，因为因心里面呢，心就包含五种六种，不说开导一包含五种，说开导一包含六种，那就是十缘啊。不说开导一就是九缘，而眼就是眼根啊，明跟空包含在净缘里面，就是九缘生的第四境，就是境界啊。看境界必定要有中间的距离，就是空啊。那么必定要有光明，就是这个明啊。那么这就所谓平常说的眼是九缘生。那么因此这个唯识啊，他对于这个六识升起，那乃至这个地包如来也是，这个八识是有八种啊。这个八识的升起条件它都有一定的说法的。有一首颂说眼是九缘生，这是第一句，耳是为从八，耳朵耳是为从八，意思是说耳是啊听的作用，听声音的作用啊，不用明哎，你们听，现在听我讲话如果没有电灯可以听得到吗？听得到。所以这个听的作用啊不用明，有空就可以，要有距离啊啊，不能是说是嘴巴对着耳朵哎，所以这个中间要有距离，因此它耳是为从八，耳是只要有八种条件就够啊。这是说九缘生啊，把开导一摆在一边啊，现在讲九缘，就开导一摆在一边，不把它放进去。那么这九缘当中，如果是耳是听东西，八缘啊，耳是为从八，因为它不用明，没有光明一样听得到啊。那么鼻子鼻色身啊，三气，鼻子鼻色身身体三气，这三个气缘就够啊。鼻子闻香闻臭，舌头吃东西的味道，身体的感触啊，身体接触的东西，这三种七个缘就够，七个条件就够。那么去掉哪两种啊？空跟明啊。鼻子闻香闻香的味道，要有 啊，要有光明吗？不用光明啊。那么一定要空吗？实际上鼻子闻闻这个味道啊，是有一点点空的啊距离的。但是现在不讲这个少距离，说鼻子假如香味靠近鼻子，一样闻得到。哎，那这个东西好香啊，都拿到鼻子里闻一闻，好香哦哦。所以这个鼻子闻香啊，要去掉空跟明两种，所以气源啊。舌头吃东西更是气源，气源就够了啊，不用空不用明啊，我黑暗里面照样可以吃东西。你在半夜的时候肚子饿爬起来，什么东西拿着手抓到东西就吃了，不用点灯了啊。所以这个鼻子、舌头跟身这三种啊，只有七种条件：鼻、舌、身、三、气。鼻、舌、身这三个是只有七种条件，它就可以生得起来。鼻、舌、身、三、气，后三、五、三、四，后三种，第六意识、第七识、第八识。这后边三种啊，只要有三个条件、五个条件、四个条件，它就可以生得起来啊。这个第八欧拉耶识啊，它要具备四个条件啊，要有根本、有染净、有分别、有种子啊。这个第七识指三个：染净、分别、种子，这三个。啊，而意要五种啊，要加上这个周意啊，周意根本染净分别种子，所以叫做后三五三七。第六意识五个条件啊，周意根本染净分别种子。第七识三个条件，染净分别种子。第八识四个条件，根本染净分别种子，所以叫做后三六七八五第六意识，三第七识啊，四第八无来意识，所以叫做后三五三四。如果你把这一首诵记好啊啊，这个六识八识升起的这个条件通通都记得起来了，就是眼是九元生，耳是为从八，鼻、舌、身三七，后三五三四，后三五三四，这样就通通明白了啊。经文讲到这里，顺便把这个为识的这个识的升起九缘，也同时说明配合经文里面四种条件，它的分合情况都已经清楚了。那么这是普通的常识。佛法普通的常识，所以一部楞严经里面呢，整个佛法的名相都能学得到的啊。尤其在唯识方面，它处处会有提到有关唯识的理论，我们随时啊都可以学习啊。所以学一部楞严经，可以说把整部大藏经的这个素营啊，整个收在这里面，可以说是浓缩的全部大藏的这个道理，整个在一部楞严经里面同时都具备的啊。这是因为阿难问的话，由阿难的问法提到啊，这个见性具四种缘，因空因明因心因缘，同时就连带说到啊，这个八识啊升起的因缘，所谓缘是九缘生，而是为从八啊，鼻色生三七。后三五三四，把这个道理都趁这个机会都说清楚了啊。那么这是阿难的问法，他觉得佛一向都讲因缘，今天他把因缘排在外边，不讲因缘的。而这一点呢，阿难很难了解，所以提出来请问：如果说现在说不是因缘，从前说因缘，那就变成自以相违。佛说话哪有会有这种事情啊？我想是不会有的。所以下面呢，佛就替对于阿难的问法做解释。接下去佛的答复的话，第一段一开始就说：佛言，阿难， 我说世间诸因缘相非第一义，这一句话就把阿难的错误的看法整个把它破除了。佛对阿难说，阿难啊，你真是不会听话呀，我过去所说的世间法的诸因缘相，说种种因缘，讲因缘法，您要知道那不是第一义呀，不是第一义，第一义就是究竟义啊，究竟了了义的道理啊，意思就是说过去所讲的那是世间法世地的道理，所以佛说法如果随世俗而说的，那个叫做随情说，情见的情，随情说，如果随着佛亲证的境界第一义谛的道理说，那个叫做随智说，随佛本具的根本智后的智流露出来的道理，那个叫做随智说啊。如果双弦两边的道理也随智也随境啊，也随情，那就叫做随情智说。你应当要知道我过去一向所说的那是以世地破除一般的邪见，外道直因就直自然，因为外道之自然，我要破除它的自然，所以强调说因缘。佛法讲因缘，不是外道的自然，所以前段话曾说过啊，佛法讲因缘啊，不是外道所能了解的啊，但是。你应当要知道，并不是说第一地里面啊有因缘啊，这个讲世间的因缘法，不是说第一地里面有实在的因缘，第一地里面的因缘不可得啊，所以中论啊有一部论叫做中论，也叫做中观论，龙树菩萨造的啊，中论里面的句颂有这么一首颂说。诸佛一二地为众生说法，一以世俗地，二第一地，若然不能知分别一二地，这一生佛法不知真实义。要了解佛法，要了解佛说法的这个立场啊，他总不离开世地的俗地跟他亲证的圣义地第一义啊，第一义新义家叫做圣义，俗圣的意义啊，最究竟的第一义叫做圣义，圣义地啊，佛出现世间，无论哪一尊佛，不但是释迦牟尼佛如此，凡是已经成佛的诸佛，他说法绝对没有离开这二地，二地就是真俗二地了，真地俗地啊。那么佛说法必定是依着真俗二谛为众生说法啊，第一是世俗谛，世俗谛就是世间法，随顺世间法说的就是随情说，那么过去一向说因缘呢，那是随情说法啊，它不是第一义。二第一义谛，第二种说法就是依佛所亲证的第一义谛，那是随智说啊，也就是随智义说啊，随情就是随他意，随众生意说。那么佛说法绝对不离这二谛，你要在这二谛里面呢善加分别啊。所以接下去他一首颂说明说，若人不能知分别于二谛呀，这一生佛法不知真实意。如果修学佛法的人啊，不能了知佛说法，他善能分别这个真谛俗谛两方面的道理去说的话，那对于佛所说的深奥的佛法，深奥的理论，那你就没有办法了解它的真实义。所以听佛说法要知道佛他这个时候是随情说还是随智说，随情说那是世俗谛，随智说那是第一义谛。现在阿难不了解的地方，他不知道佛完全是从第一义谛的立场讲话， 对于阿难说的都是说第一义谛，可是阿难都是混合在四谛里面，搞不清楚，所以他把四谛与第一谛混合起来，搞不清楚了，所以他会误会，以为佛说法呀，他好像只在这个自己前面后边的话都没有办法照顾好，好像发生这种情况。那么这主要是因为阿难不了解佛说话他站在哪一个立场讲，佛对阿难说的话都是站在第一义谛随智而说，随智意移，因为他要阿难体悟无上菩提的妙法，要去向无上菩提。那么阿难不懂这个意思，偏偏就搞在四谛啊四熟谛的道理里面呢、混合起来，所以一直在因缘里面呢、搞不清楚啊。那么佛法为什么一定要依这二谛而说呢？因为二谛有互相帮助的作用啊，所以中论里面就说：若不依熟谛，不得第一义，不得第一义，则不得涅槃。如果没有依熟谛来说法，没有了解，没有办法了解世间法，也没有办法得到第一义的道理。第一义的道理不在世俗地之外，就在世俗地里面，你要能够体会啊。如果得不到第一义的话，也就没有办法证到究竟的涅槃。所以因此之故啊，对佛所说的法四谛真谛啊，世俗地与第一义地的这个真谛理，世俗二谛要善能分辨，才不会发生错误。所以凡是讲到空的时候，是约第一义谛在说，但是他并没有离开四谛，所以接下去后边中论里面又一首颂说：已有空义故，一切法得成，若无空义者，一切之不成。因为有第一义谛显示空的道理的缘故啊，那么四谛的一切法才能成就。如果没有空的第一义谛之理，那么四谛的一切法也就不能成就。所以在中论的这个金木菩萨的解释里面说：已有空义故，一切世间出世间法皆是以成就，若无空义则皆不成就啊。空约第一义谛的究竟空说啊，由了这个空的道理来表现，才能了解佛所说的究竟一切事出世间一切诸法。那么因此之故啊，你必定要对于佛所说法他站在哪一个立场在讲话啊。阿难既然是要求证无上菩提，厌离声闻缘觉，那么他是希望求成佛。阿难的目标是求成佛的，佛因此当然要跟他说第一义谛，说成佛的究竟法。可是阿难的目标想要求成佛，目标是最高的，可是他的见解就还停留在四谛里面，停留在三圣共法里面，所以没有办法体悟了解佛的说法。那么从第一卷开始，从正中分开始，一直到第三卷七大圆融，阿难才能究竟彻底明白这个道理。那么在七大之前呢，处处阿难都发生这个问题，都是把四谛法跟第一谛混合起来，搞不清楚啊，这个界限分不清楚。因为这个界限分不清楚啊，所以佛说的再多他还是迷迷糊糊，还是没有办法真正了解。那么因此之故啊，这个前三卷的经文楞严经前三卷的经文讲理呀，彻底显示这个第一义谛之理，我们必定要先明白佛说法的用意。意思就是说，阿难既然要求成佛，佛是跟他说成佛之法，不是说普通通途的法啊，里面没有混合事法的。它主要是显示第一义，因为这个你要去证无上菩提呀，不能离开这个目标。第一义谛不能体悟的话，那你怎么能够去向于无上菩提呀？那么就是变成路线不清楚啊，怎么能够去向到无上菩提的宝所呀？那么因此之故，你要去向宝所，必定先要了解这个路线，路线不清楚，没有办法去向宝所。那么明白这个道理，阿难的这个迷糊点 就是把世地的世俗地法佛的随情说的法混合在第一义地里面，混合在无上菩提的路线里面，搞不清楚，大路小路分不清啊，是路非路也分不清，因此之故啊，才会发生这么多问题。但是这些问题，阿难虽然好像他好像在装作愚痴啊，装出这个愚痴的样子，好像不了解，实际上对我们帮助太大，对我们这些末法众生修学佛法的人的帮助太大。假如没有阿难提出来问，我们怎么能够知道这个话呀？怎么了解这个佛法呀？所以这完全是靠住阿难的处处以大悲心提出来问，才能够啊让我们后人依在佛法之上能够体悟到这些道理啊。接下去的文字佛对他的解释，我们休息一下再讲啊，小伙伴。